Nyāngjī chīmbō chōrdhūn hīmī yāng zhōngnī mōlō chīmbū ngāp yā tāwā parkar tāngāng chāntū shīrmū rdō tūmbā tūjī chānlā shiāng tsar lō hōm chīmbā shīvshā kīngjī tēnyā zhū tūkcī wazir dārshī huār tōshir zāblam tārsī rtānbā xār mzatbā rīngzīn jī mē lāngbā lā shiāng tsar māwī sāngkīm chīn rō nyāng lā yikharī kīndā zhōngbō wī mōlō mā nāmbā rō chāng tībjī jā yuen chun lin zin zi ba jang la mi jia la xiong cir lu hong jim e zun jin zun bo di lai wan e pen cho la ba sim ji yun dun zho ho yi pan din jiong ni rin bu ji rin chiu har dan la mar xiong cir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大圆满龙经，聆听外迁心实修引导法规。在讲第三个应道的内容，也就是思维轮回过患。那么思维轮回过患当中，前面讲到这个思维三恶趣的苦，接下来讲这个三趣的苦。那么在这个中间呢，我们根据吉梅朗巴大祖师自己所造的功德藏的寄松和功德藏智识呢，讲这个三根本大苦。那三根本大苦当中，前两者前面已经学习完了，今天继续学习三根本大苦当中的第三个行苦。那么吉梅朗巴大师这样说道：性苦者，举骤变行者，如宋云，不堪负荷触地心，有老心参大象精，香心细细成吊居，喉堕现出是行苦。那么这里第一句，最后说到触地心，就是讲脚踏在地上刺成身体的行走。那么这样行走的时候呢，负担很重，难以这个负荷。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疲劳，内在心里呢就想要承载大象的颈部上。那么当他安安稳稳地骑在大象的颈部上以后呢，就以为自己呢终于可以舒心悦意地受用妙境界了。没想到这头大象闻到了可爱的母象的气味，突然就起了欲心，变得呢极为疯狂。那么这个伺候呢，从这个大象的颈部上堕落下来，几乎这个伤掉自己的性命。这就是已经标证了行苦的含义。那么这个寄送的内容具体怎么就是详细了解呢？那么吉梅朗巴大师在功德藏智识当中，通过这个佛经所讲的公案的譬喻来给我们描述这样的一个行苦，是具有周边性的一个苦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就是智识当中这样说道：此已以与本身自中合语而说，譬如王舍城的大光明王欢喜得盘桑象的颈部后，对调香师说为当知欲是此书生大象得以福德自立，不忍我等逐步触地，你当作如是调伏。象是风鸣后，乃至对于此然的贴完，相爷以臂之毫无犹豫的戏曲耳听鸣之间做了调伏。其次俊臣二人骑在象的颈部上后，为了散心亲临境界而受用，欢喜而去。此时已遭作了成板之苦的，因而不见的一切因故，象爷 唯有书生能忍挑夫烦恼之利欲，挑夫其心，而仅仅由相似的铁钩挑夫其身故，有相问道母相相弃的息息心，而成即为钓具后，甚其如于一切地面彻轮编撰的自心，以及发起迷乱，入许本车侯大光明王自身得获几经思明自库，即如此般当知行苦，具有一切有亲所不知见的及多分的自信。那么前面这个寄送的内容，这里呢吉米朗巴大祖师在功德章自始当中就是以本身愿做一个宗旨啊，虽然这个供啊具体呢在嫌疑经等当中所讲的，而这里呢它的要点或者说大的关要上面，通过这个譬喻描述地方呢，吉米朗巴老人家按照这个供养讲的，但是呢不是这个全部照办，是这样子。那么这里讲法语合说，就是指借这样一种表示就明白三根本大苦当众的辛苦的含义，所以呢就是不必拘泥细节，二是要了知它的大意。那么由此呢就是鞭推到一切处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就是一切忧楼都是在说辛苦的话，如说无常法一样。那么这个呢要说到这个王舍城的大光明王，那么他呢以此得到了一头白象，非常欢喜，所以呢就对调相师说，哎呀，你要知道啊，这个书圣的大象要得到一种大福德力，他不忍我们的脚接触地面，你应当要做这样的调伏，也就是说要让他呢变得十分问讯，而且呢在在乎任的时候呢会事事照顾，比如怎么走让人不跌下去，如果他不懂这个照顾，就像夜马一样，那骑上去以后呢狂心大发的话，会把人甩到地上，十分危险的。所以呢就是一定要出现这么一个温顺的状况。国王这样讲了，那么当时这个相师就说遵命啊。那么相师封教了以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驯服了这头大象，最终他做到了这个程度，就是以少的铜红的热铁丸叫象去细卷，这个大象也毫无犹豫的听命，用鼻子来卷起。所以呢当时这个象师对大象说，你如果不去这个热铁丸，那么我就用热铁钩啄裂你的脑袋。当时的这个象啊都能了解人性，听得懂人的话，所以呢他自己这样思维，我宁可吞掉热铁丸死，也不愿意被这个铁钩钩死。这就像有的人呢宁可选择被绞死，也不愿被烧杀一样。因为这个象师太厉害，以这种这个暴力措施让大象呢非常畏惧，慑于这种力量，他只有这个听命。即使是铜红的热铁丸也毫无犹豫的去细卷，就是这样子调伏了这头大象。那么这个调伏工作做完后呢，就认为已经完全达到了国王的要求，然后他就给国王回报这个情况。当时国王说啊，那我们可以骑这个大象去外面玩耍了。他们两个就骑在大象的脖子上，象去换上意外的美金散散心，娱乐一番。所以呢他们就出了王舍城，欢欢喜喜地往野外走了。那么当时能承办 自身苦的因为不现的一切因，他们已经全都造下了。那这里讲到看不见，就是指自己不知道看不见，其实已经这个牵唱了很多很多苦的因，而且这头大象也不曾被书生的道师仁人释迦佛教化，没有以调伏烦恼的律仪、这个戒律来摄伏他的内在的心。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呢是一切苦因全部都有了，另一个呢就是这个大象奔圣的这个烦恼全部都有，烦恼种子都伏藏在里面，调香寺的铁钩自是调伏了大象他的身体，他里面的心事丝毫没有动过，烦恼丝毫没有动过，没有调伏过，所以呢这个苦就要来了。怎么来的呢？就是说一到了这个夜外远处就有木像的香气，这个香气啊并不是说香和臭的那个香，实际就是这个无余流传当中的那个香，就是指气味的意思。那么他因为闻到了这个木像的气味，这个阴雨心就出来了，雨心大发了，成了极气调聚，也就是大狂乱的一个状况。那么这就表示一出到这个境界，内在烦恼心已经出来了，烦恼心一出来了，特别调聚的时候就完全受不住了，刹不住了。那么这里是表示发，倒不是说光是用一个调聚，同样这里说习气心也不只是指一个习气心，这个习气心就已经代表了内在心中随住的无数烦恼种子。同样这里说到木相，木相就是代表损生烦恼的这个境界。那么这里是说即可以的境，实际呢代表一切的境界了。譬如呢这是从这个贪的烦恼来讲，嗅到这个香气就是指触到了五尘。那么这个心好像国王骑在大象上，实际上就是国王就是表示我们自己，叫做这个国父。那么这个心存在大象上，就代表住在云体上面。那么运用这个云体的时候，人为已经很好很好了，但是呢这只是外相，里面的这个心丝毫没有调伏。因此呢一方面这个无数苦种子已经种下来了，自己看不见，自己不知道而已，另一方面呢有无数烦恼种子随住着，根本就没有调伏的。那么这样虽然在外向做一点，实际上是起不到作用，没有用的，一遇到这个境界就随之显现出来了。那么这样表示一触到这个色身相为触，是可以的精就生贪，是不可以精就生嗔，是中用的精就生这个痴，那么贪嗔痴就这样生起来了，就像这个样子发生极大的狂乱。那么极大狂乱之后的运心又如何呢？那就是要往一切放缩，四处奔走，这就已经表示完全刹不住车，奔驰在境界当中一发不可收拾了。然后呢或以奔驰就是表示极大的业心运转的一项，一直处在这个迷狂当中，一直处在错乱当中，像这样奔驰的。那么这个呢实际就是甚是业心在高速的运转，有气或造业出现了，这个心这个行全部都是苦因，所以说轮回里的心都是苦，因为每个地方都是苦因，平常灌在一个物质里或者呢受在一种状态里面，如果没有针对自身的我之烦恼开刀，那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一遇到金马上就显现出来，而且显现的非常非常猛烈。 一闻到这个木像的香气就变得这样疯狂，甚至呢就是战胜了对于热铁钩勾连脑袋的大乘法的一个畏惧。可见佛法就是要调伏自己的心，否则一遇到境界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受持。不针对自身的病根开道，那这个轮回是无穷无尽的。那么由于这种的云心，这个时候大光明王这个国王的风度全都没了。这个大象在狂乱吃住的这个时候，他害怕的不得了，国王一会儿挂到头了，一会儿挂到什么脚啊，一会儿身上这个出血等等。那么像是这个时候说，你抓住树枝，他就抓住树枝，几乎命都要没了，所以是几近失明之苦。那么这样就表达了辛苦，这是要表达什么呢？那么具体来讲，也就是说这个辛苦在我们凡夫看不到的地方是一种不明显的，而且呢是非常隐藏秘密的一个提醒，一切凡夫有情看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圣地，它是圣者，是圣地当中的这个苦地的最细最这个可以说就是秘密的一个提醒。也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辛苦完全这个照见的那就是先两见。那么正是先两见，只有出世间神者们他们知道辛苦非常非常厉害，而我们凡夫不知道。而且这是我们内道不共的教法，外道不知道，没有这样辛苦的法门。所以呢只有通过三个增量之道，第一个就是较量，就是深者佛陀的预言，这样的较量了之。第二个就是限量，也就是出世间瑜伽限量。那么第三个就是必量，可以通过泥炉去退，这个泥也要依据深者佛陀所说，是这样子。因此呢它成为一切凡愚无法了之的一种苦的性质，它本质的性质就是这个样子，是特别特别细的一个苦。然而呢它有好多方面何然边境于一切生死轮回的殿上面，一切优柔运的刹那上面。所以呢就是世间凡夫人就像盲人一样无法了解它的周边性，因此呢会对于生死轮回呢抱有种种的幻想。但是如果很透彻的通达了达这个辛苦，对于这个轮回就再不抱希望了。那么这样就知道什么叫做寂灭朗巴大师功德章寄颂当中所说的相信息息成吊居猴多现出表辛苦。这个大象的这个香就是表示没有调伏的心，没有出世间无漏的功德。然后呢这个细细就是表示这些烦恼，然后说到吊居就是表示狂乱的作业，一切在这样的一个程序当中运行的话都是苦的因，因此呢就会堕到非常危险的地方。大光明王是几经四命，其实这个辛苦把任何一个凡夫人都送向坏苦和苦苦当中，虽然这个送到了天上也是坏苦，最终落到这个苦苦当中，送到了下界那就是蒙利的苦苦现行不堪设想的。那么诸如此类所谓的这个运行就是一直往苦苦或坏苦里面奔走的，以这个缘故升天入堕地狱，是这样生者的境界，生者照见的真实情况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知道的确一切优罗法，一切轮回法，一切这个凡夫的身心相续的形形色色的各个的一切一切的法，包括每个刹那或者说轮回的每个点上面都有周边性的，这就是三大根本大苦当中的第三个， 辛苦啊，是这样子。这一场我们就根据居面朗巴大住持的功德章啊，我们就讲了这个三根本大苦的内容啊，而且就是按照苦苦啊、坏苦、辛苦这样次第的单独各自做了这个解释。那么这一项呢，我们总结来讲一下，也就是说，首先啊，我们学好了这个居面朗巴大住持《金刚经》所讲的意义、譬喻等等，表示什么，怎么对应，哎，等等都讲了。那么接下来就是三苦中观。那三苦中观呢，首先讲第一个透视圣，就是说啊，这里一路的连通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如理是为人间人类的这个苦，那么最终要对于圣老病死当中的圣的之心彻底升起圆幻，并且呢想争取无圣，不想在轮回里受圣。因此呢，这个圣是如何必须了解，我们这个凡夫众生流转在这样的轮回都离不开生死，那么这个圣是如何必须要了解。那么从三根本大苦开始，第一句话就要说到圣，也就是说要俯瞰式的观照整个全景，从前到后，从各个层面彻彻底底看清楚这个云圣啊，就是一个大患。所以说到无有大患，唯无有圣，就是说这个圣就是无取云圣。圣的大患在哪里呢？对于这个有了真正的了解，真实的通达，才能对圣的自心彻底起大圆幻心，哎，意识到轮回当中受圣就像进入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牢狱一样，将要遭受各种的软性硬性，哎，唯一就是等待着受性。那么所谓的这个硬心，就是直接遭受，譬如说火烧啊、冰冻啊、鞭子抽啊等等的苦心；而所谓这个软心，就是吃下有毒的美食，或者呢就是注射剧毒的营养液啊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在这个监狱里面，一直都有指令安排，有一个个的苦等着我们反复去受。从开始进去到最终结束之间，只看到这个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无取运苦、交相的临别折磨、煎熬等等。原来我们凡夫的生就是这个样子，从而呢对于这种自信的生升起极大的延缓。从前呢，我们以为这个生充满了生机，充满了这个希望，充满了光辉，现在才发现这是天大的一个误会。生其实就是被颠倒的业拖进去，而且呢有一个颠倒牵扯着无数的颠倒，就这么一个状况而已。那么本法侧重在对于修行者自身在此事的遭遇做如理的观察。为什么呢？因为从这里切入有最直接鲜亮的感受，是能够亲见，是能够亲视的一个地方，非常容易观察到。因此呢，这个三根本苦是配合在我们人道诸苦的最前面来做这个如理思维。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功德章、寄生和知识当中，还是呢实修引导法规当中啊，这些金刚句当中啊，讲人间八苦，第一个讲生苦之前就讲了这个三根本苦。所以呢，就是包括普贤上师研究等等当中讲这个，可以说人间苦的生老病死等等，这个之前就讲到这个三根本大苦。因为这个居面朗巴大师实修引导法规还是功德章等等啊，隆庆宁谛的 这样的大注释，他就这种来讲，这种来引导，所以呢后面的注释们包括普贤上师研究等等都是按照这个在做解释，按照这个次第，按照这个引导方式，一步一步在做这个具体的讲解引导等等，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明白跟别的一些教典当中所讲的次第有所不同，但是呢它有它的一种不共的这样的一种必要，或者呢一些书生的谜才这样来做抉择，是这样子。那么一旦真正了解了通达了这个三根本大库，就能从总体上有所把握，然后呢再套用这个大原则，就发现样样都不离三根本大库，那个时候会彻底看清这个人生是一大苦牛，一生的这个际遇都一直与苦相伴，没有丝毫真实的安乐，因此呢就生起了厌烦。那么这样看透了认的一生以后，再鞭推到整个六道的所有种类的受生上面，会明白也都是一样的三根本苦的自性，一样的都是呢受苦的状况，这个时候会正确认识到整个三界六道就是大苦海，连真见续的真实安乐都没有，整个三界六道就是大老盖仓，真是都在福库里，整个三界六道就是罗刹咒，终将被决胆吞吃的，哎，整个三界六道就是一个恐怖的水域，事事被食人精食药的，哎，整个三界六道就是像一艘破船，终究会被大水淹没，啊，等等。那么诸如此类，会发现处境不妙啊，啊，之后就对于一切轮回的受生发生厌烦，一心希求解脱。所以呢讲受之前，首先三大根本大苦抉择，然后从人间的八苦当中第一个生一口，然后再一退，退到整个六道所有种类的受生，非常明白一切都是这样的一个三苦之心，一切都是这样受苦的，而且这个六道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左左右右没有任何差别，全都是这样子大苦海，受生在这里面没有正式的一个安乐一刹那这个感受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所以呢就是完全对生死轮回有个全面系统，然后呢就非常深入的学习思维，完全通达的一个智慧出现。这种状况当中呢，对生死轮回的一切六道的受生没有任何差别，完全就是发生厌烦，一心希求这个解脱，有这么好的一个如理思维轮回过患，出现这个利益，很好的一个结果，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三苦啊，中观时候我们首先第一个讲这个透视轮回圣的啊含义就是这样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三苦途径的一个展开，也就是说金明朗把大注释的引导就是要直接切入本身，利用这个譬喻让整个的情景显现在自己的心面前，以这样的方式来领会这个三根本苦，贯穿了我们一生这个实际情况。我们的观察就是从圣的状况入手，首先要显出不同于上古时期或者说悲剧泸州浮绕的地区的一个作恶之事，而且是魔法时代难占不住的一个景象。那么当我本人在此处出圣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个福报一半的云梯，这本身就是一大苦。为什么？因为瞬间就会破灭，这种造不包系的生命状况称之为苦性。在这样一个微脆的优柔身上，又不断不断造收 凄风苦雨的细节，这表着我们的意思，从最初一开始入胎，一直到最终死亡之间，这个身心会遭受各种难耐的苦痛忧虑。哎，的确那是一条长长的苦流啊，一苦接一苦的在自身上发生，不可计数。那么总而言之，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哎，毕竟就是苦而复苦的一个命运。哎，就像这样这么摧毁的一个浮袍之身，在这样的大苦海悲浪里面行进，事事都遭受各种大苦风暴的袭击，这样来需要理解这个苦苦的含义。那么接着呢，又要关注所谓的坏苦，哎，这个时候就展现出一个非常美好的渊源，哎，包括这个宫殿楼阁、金碧辉煌、居住素描。哎，某个居住相好的普德加勒似乎在里面歌舞享乐，纵情狂欢，十分尽兴畅快。那么当娱乐享受到极致的时候，或者居住的美食进入体内呢？那么后面呢，很快因缘际聚就会成熟，那么这个人瞬间脸色煞白，两眼失色，倒在地上辗转翻滚，这个哭的状况就是这样子突然出现了。这是多么可怕，这是极大的一个表征，就像这还俗一样。如果懂得这一幕，就知道整个人世间所谓的乐就是这种自信。而且啊，这里金明郎把大注释就是以这样特别的一个受法即是呢苦行，哎，这是针对这一生所有的乐来说的。那个普德加勒师父啊，就是我们自己，自须告诫，享有富乐，特别有自豪感。哎，由于这个现世的副业，出现这样一个居德的渊源，它好比这个人天的乐园，天堂般的世界。这是总的说。一切正上升三趣的所有安乐，然后呢，所谓的这个宫殿楼阁等等，就是表示享受妙语喜乐的处所。那有可能就是一个什么，譬如这个俱乐部啊，音剧院啊，或者呢就是阳光海滩，或者呢就是幽静散见，或者就是精心雕琢的一个园林，或者代表我们什么青春韶华啊，岁月中最光辉的一刻，或者呢就是盛装出席一个宴会，或者呢就是站在颁奖台上面，在胜利的欢呼声中等等。然后就是说到歌舞游戏等等，是说作乐的方式。那么达到了酣畅淋漓的地步，就表示在这个娱乐众的时候，内在的心一直就是由乐而贪，由贪而乐，尽情的放纵。然而呢，这个时候这个毒素已经入体了，这就表示在享受譬如名利啊、男女啊、无欲啊、胜利等欢乐的时候，自然而然产生了骄横感、兴奋感等等等等，那种为自我求取的深层动机一直端坐在这些乐上面，这样子就已经种下了祸胎。大家要注意到，这里就是以欲心受乐，不是空心受乐。譬如真正的大瑜伽师，他就是空心受乐，受用这一切一切不会成为苦因，相反这成为真实乐的因。那么这里那个普德加勒师父啊，就是表示具有实体当中既地系统，并且呢跟这个无明配合的这样的人。那么他一遇到这个乐就弹作，马上就现形，而且呢越现越善了。其实那个长眠很快很快就会熄灭，到了怀灭的时候不堪忍受， 这就表示在怀灭自己忧苦，非常猛烈的显现出来了。还要我们看到譬喻里面讲了三点，第一点就是眼是身，第二点就是身是色，第三点就地反滚。这些表示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的快乐坏灭，也就是表示这个世间的一切的圆满衰灭的时候，马上瞬间就会现出苦的状况。譬如这个失恋了，破产了，离别了，失败了，下台了，等等等等，这个时候马上就会脸色苍白，面部花色的。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是身体上瞬间就发生的反应，然后呢会眼神暗淡。所以大家需要知道，这是内在性的忧的一种表现。其次呢，所谓的就地反滚，就表示难以忍受，就像这个中度的人毒素现性发作不堪忍受的时候呢，疼痛难忍的满地打滚，那就表示我们的真实状况。当我们不堪忍受失败，不堪忍受求不得，不堪忍受名誉扫地，不堪忍受失去所爱等等等等的时候，就会一夜白发，黯然失身等等，这些都是呢我们身心的一个变化，非常非常明显的。之后呢会发现很难熬过这一关，所以就叫做不堪不生不能等等，就是痛得没有办法忍受，就地翻滚的像啊，不是这样子吗？的确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内在心一直被煎熬着，没有办法承受，这就是所谓的怀苦的状况。那么这个怀苦定义在前面的乐受上，对一切乐做元气上的观照，发现当乐失坏的时候，必将落入难忍的忧苦当中。由于必定跟忧苦相连的缘故，它就是苦的。那么以上一幕配在这个我们人界、天界、修罗界等等任何的怀苦上面，都是一个模式，都是一个规律。那么懂了这一点，就知道我们做人的时候，任何乐里面都潜藏着苦。所以大家要知道，那种这个狂欢惊心到了高潮，就是乐极生悲。要知道那种拥有一切的圆满，毕竟就是聚集必散的，心急必衰的。因此呢，任何人生的境遇全部都是以这样的苦来框定的，所以它叫做苦的自性。这样我们就明白善苦途径的展开具体的一个状况才会清楚。那么接下来讲第三个行苦的表证。那么这里金梅郎巴应用的公案就是本身传的一部分。那么本身传的这种公案缘起呢，最好在先一君等当中讲到。那么金梅郎巴大师这里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公案譬喻来做描述，当然有这个辛苦的表证。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说到这个大光明王表示得到了这个三趣人生，然后呢三趣的各种境界现前，它代表这个身。为什么呢？大家需要明白，因为身是光，而死就是暗。那么这个身的体型如何呢？有情众生不堪善恶趣的处境。为什么呢？因为善恶趣那里的色身香味触都是呢极为难忍的，因而呢就想得一个快乐的圣的所依，这样就得到了一个以光明王为代表的三趣人生。那么从光阴上来说，就是指所有的这个三趣的圣。那么说到这个攀上大象的进步，就表示这个内在的心暂时 脱离了三恶趣的桎梏，开始呢甘守素心乐意轻松自在的境界了。那么说到这个相思调寻这头大象，就表示以外道或者世间道等避免了三恶趣的状况，这个时候似乎前景美好，无忧无虑，就只剩下享受快乐。那么说到这个大光明王骑着大象，也就是表示出生在这个人间的这个形式，待在似乎调顺的舞曲云上了，他想在人世间尽情的享受，要表示这个。那么所谓的到王舍城之外去散散心，就是表示在自己面前显现的现实的种种景象，譬如说这个丰盛的物欲啊，男女的这个情爱啊，还有这个事业的辉煌啊，还有这个学术的成就啊，以及这个荣盛的地位等等等等各种繁华的景象，都等着光明王去享受。那么大光明王他看不到见不到，他不知道前场的危机，实际上一切受苦的因都已经种下了，哎，这是极为因为的，所以呢用显微镜也看不到的，这就表示无量劫以来已经在内在实践当中种了无数的苦种子，它携带在相续中不为人知，哎，实际上是满满的存在着，是这个意思。那么另外啊，说到这头大象看起来好像调顺的，实际上只是身调伏而心没有调伏的，那么这就表示无数的烦恼种子随住。光明王在一片欢乐的心情中往前移动的时候，也在逐渐逐渐接近苦的地雷了，也就是说当他嗅到木像的香气的时候，这个境缘显现，随着就欲心大发，变得极为旷野，这就是表示我们凡夫随着可以的精就去贪，随着这个不可以精就去嗔，随着中庸的精就去持，那么以此三者代表了无数种促进圣心欲愿其烦恼的问题。譬如自身处于到有功德的状况就去较慢，自身处于到各类杂乱的境界就去散乱方以等等，同样处于到自身低落的这个时候就会发生自卑，或者呢就是自身遇到各种求取的时候呢出现这个猖狂等等等等，那么诸如此类一语经就猛烈的显现出来，这样就发现光明王的心识里面有无数的烦恼种子。那么这头大象注意到这个木像气味的时候狂心大发，已经完全失控了，之后呢极其刁惧的在一切处周边追逐，这就是表示这个业心猛烈的显现。这个时候才发现这个光明王本来是一种感觉，到了这个人世以后一切一切都光明灿烂，一个个生活的圆满等待着自己去攫取去享受，但事实上这个时候他面临的是接近失命的危险，实际上他是一下子躲在苦的深坑里面了。那么这个行苦的状况就是事事处处一语经就会烦恼现前，就会苦因现前，乃至苦苦现前等等，在此时人生的境遇当中，每一个点的运行都是烦恼的状态，都是那有漏的业，因而呢都造下了未来的苦因，而且呢造的都是那无量无数的苦的因的一个状况，是这样子。那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辛苦的真实表征。 是怎么回事啊？是这样。那这样从上库纵观上面，我们从这个透视深，然后三库突进的一个展开以及呢就是行库的标准，这样理解就非常具体了。而且我们举了一些例子，然后在这上面深入的思维抉择，系统的学修，那真的彻底演换轮回的修法会出来，一心求解脱道。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让自己的相续成熟进入修内道解脱的佛门当中，自己进而这个修持了，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在这块呢的确要重视，否则的话呢，你自己想一下，真正有个文和答互动起来、辩论起来，让你描述这个怀库的真实状况，然后呢，怀库周边的这个上上下下，不管是天界的天王，还是呢人间的转轮王身上，或者是包括你自己在内，或者呢世间人们很羡慕的人为很成功的这个幸福快乐的很多很多这个生活，怎么是怀库？你彻底明白通达以后，让你安住在这个怀库好，还是让你就是离开这个怀库好？那就看你通达的这个定界状况去衡量，去抉择，就知道那个时候是延缓还是呢欢喜。就一下子经过这样的观察和考验，就发现自己的内在的定力不足啊，智慧的深度不够啊，或者通达的范围包括扣在自身和扣在这些人往地往的这个身份上，然后呢人们很羡慕的这个幸福快乐，到时候你的这个精通坏库的智慧上去观察一下就很清楚了，就是含度的一个美食一样。那有度的这个再好的美食你敢吃下去吗？那怀苦精通的这个智慧的力量，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定界，都对我们修行有极大的帮助。那么再进一步，我们内道不共的教法所讲的这个辛苦，哇，那个上的话呢，真的不是说一个活活的、一个实有的、有形形色色的，或者呢有真实的一个体性的东西的菩提伽罗人我，没有单独，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无趣蕴。那个无趣蕴苦上面各个方面你很完整的，而且从苦因辛苦的状况那去观察的时候，整个所有的这个优罗法上面没有任何差别，每个优罗的这个刹那刹那生灭的诸行无常和优罗界苦上，你去看透的时候才明白，原来哦，苦因苦果苦的体性，然后所谓的真正真正的一般凡夫看不到见不到依靠自力没法通达的，是佛教不共教法所讲的，然后呢出世间的甚至瑜伽贤良召见的，然后呢通过这个比喻，通过理论，然后依靠佛的这种较量，然后佛所讲的道理去推理的时候呢，你的鼻梁状况当中完全可以通达这个辛苦。这一通达了了解了，哪怕你在讲的时候听的时候看书的时候在坐上观修的时候穿西修的这个时候你想到没有，这个是功德很大的，非常非常功德大的。我们前面讲诸行无常的殊胜利的时候也讲到，哪怕就短短的刹那间弹指间观想诸行无常的利益呢，就是多少多少舍利子目犍那样多少多少甚至阿罗汉对他们进行很长时间的种种的藐视供在都代替不了一刹那修诸行无常的殊胜的利益。那么在这个状况当中你再去修优罗界苦，或者说苦当中辛苦上你去思维，不管是讲的时候还是听的时候你思维好，或者坐上坐见串习思维观修，那这个利益就非常大。也就是说你某个人呢福报特别大，就是整个我们这个全世界到处都充满这个黄金，然后对十方的佛进行这个很长时间供养，但是呢确实代替不了我们这里所讲的坏苦辛苦啊，然后诸行无常，你如理思维观修打坐串习，哪怕就是几分几秒，你观修的功德远远超过前面所讲的这个物质供养的功德，是这么不可思议的。因为它是自己脱离生死轮回的一个修法，他自己对着生死轮回当中颠倒的状况完全可以纠正的，也就是说藏了我今等等这些完全可以推翻掉的，自己正对着的内在的观修的智慧的一个德相显现。所以呢就是想一下，一个身外之物再怎么样 都代替不了内心彻底产生这个定界而修持的这样的一种智慧的力量。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明白，哪怕就是思维轮回过环这儿修个五分钟，那这个功德超过五十年常常每天不间断的做财务的布施、财务的供养的功德，远远超过这个。一个就是五十年每天不断的做这个财务的供养，一个就是仅仅五分钟当中如理思维。当然前提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三界性，诸行无常、忧楼借果，还是轮回的过患，完全就是通达产生这个定界。然后这个定界当中修个五分钟，那超过五十年的这个上供下施的功德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需要明白，的确最殊胜的啊，这样的一种对治烦恼，最殊胜、最直接、最全面，当下起根本性的作用的，就是这个内在的文思智慧引起这个殊胜定界，然后安住在这个定界，在这个面对世俗法、原世俗的这个轮回法的时候，最好有如理思维，一定要有个思维，要如理作意的状态要去观修的，是这样的。我们都很清楚，在佛经当中记载啊，就是修这个慈和悲，哪怕就是短短的时间当中修了慈悲，那就是遇到一些苦难，但是呢，死了以后马上就升到天界以上啊，受很多三趣的过报。那佛一切智者都这样抉择过，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啊，你就是想赚很多钱，花很多时间，然后呢，做很多上供下施，天天忙忙碌碌，这样一方面做任何善，不管是多还是少，还是就是一般般的，都是善，都是好的。但是呢，要结局生死大事的时候呢，不像外道所做的善法那样，不像一般啊，这个任天成所讲的那个善法就可以结局生死轮回，这个是永远结局不了的。所以呢，就是外道很多人修十三八地，成就了很多世间的神通等等，但是他没有结局到生死的问题，因为他更上面。包括这里讲的性苦等，它就没有通达，或者前面讲的无常当中，诸性无常、心无常也没有通达。所以呢，就是佛不共的教法，在这个成道第一个讲的时候呢，这个四谛法当中，苦谛、集谛、轮回的两重因果的真正的正相、真正的究竟的真实性，他们都没有通达。哪怕就是天王、地王、转轮王，或者呢，就是翻天这样的，再有福报，再有神通，再有这个世间的种种的圆满，但是呢，根本没有解决到生死的最大的问题。所以呢，最后生死关头上，他们还是没有成功，反而堕落下去了，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要看到佛法的价值啊，的的确确不像这个身外之物，不像这个金钱，或者说世间的金银，真的这个珍宝。无法代替的就是佛法的价值，所以呢，佛法你要值得问、值得思、值得如理的观修，值得坐上坐见，甚至呢，每天比吃东西还要就是重视，每天不能间断学习佛法、穿习这个佛法。的确，法宝的价值太殊胜、太珍贵了，真正真正的无与伦比的、不可思议有价值的、尊贵的，在十方世界，你去找找什么样的菩提伽了？找什么样的东西，但是超过这个真法的价值，在法界当中永远不可得。所以呢，你对这个佛法的恭敬心、难造难遇的心、希求心、应种心、精进心来想学、想修、想精通，然后呢，坐上坐见，要打坐，要然后呢，就是穿习。关于这个修行的很多经论、教言、引导，哪怕就是讲很多一些公案等等等等，都非常真心的为了离苦得乐，为了这个修行一定要学好，一定要善思善种。而且呢，就像一辈子每天认奶要吃一样的，我一辈子每天都不放下这个文字学佛法的这个因缘。这样子的话呢，的确认奶有珍惜心，有难造难遇心，有一种恭敬心、殷重心的话呢，他得这个佛法的加持非常快，而且呢，他学的东西他不会忘，特别特别记得清楚，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希望到我们需要认认真真的。按理来讲，我们这个道友当中，大多数呢可以说是佛教所讲的初学者的一个身份啊。当然了，这个初学者不是说一个狭隘的初学者那样，狭隘的初学者呢，就是这两天刚皈依三宝， 刚开始到寺庙去点点香、拜拜佛，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也不是刚这个皈依，然后呢，就是三宝的很多皈依经的这些德相啊、皈依的学处啊，或者呢三世因果等等，什么都不学，什么都没学，那个状况，那个是非常狭义的一个初学者啊，是这样。那么从广义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个初学者，等于你自己的相续没有成熟之前。就是佛教所讲的广义的初学者，哪怕你学佛30年、50年，还是算初学者，啊，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就希望到我们理解，自己就是一个初学者，名副其实的一个初学者，相续没有成熟的缘故。如果按照普贤上师金刚句来讲，你没有真正无为的出离心进入这个修解脱道、法道之前，永远你就是初学者的一个身份，这个就是修派乔觉心最直接的一种究竟的观点抉择的一个方法啊，或者是衡量自己的一个问题啊，就在这个上面。那这样的话，我的意思说，我们不是成了可以着重修四修闭关，然后成了一个有希望马上开悟成就的这样的身份呢、啊？因为是初学者的缘故啊，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希望道友们一定要在这些上面要下功夫，要多看、多思维、多讲考。多文达，多互动，就像藏地有很好的传统，要辩经辩论，要每天辩，每堂课所讲的都要辩。辩的话呢，非常熟悉啊，因为这个思路大开的面啊，或者方方面面，处处细细，然后呢，不同的很多层次上，然后呢，很快的你的定见就是增上，比什么其他的方式最明显、最快速增长这个定界的力量方法，就是要闻答、讲考、研讨，然后呢就是辩论，这些是非常有帮助，确确实实方丈是中央心智明典里面就这样啊教解我们的，然后佛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过去的那兰陀寺在内的这些大班智达都是经过这样才成了这个大智者啊，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佛教的智者有智慧的身份，谁都想得到，那就是要学习这个佛法，开智慧才能成败。所以呢，希望到我们的斋戒斋礼的方式呢，一定要专注，一定要观修，而且是如理作意、思维思考，这样动脑筋的状态来打坐串习这个大乘心的法，包括这里讲的这个三根本苦，或者说人的生苦等等，都要多去思维，这样你心里有深刻的印象，然后触动你的心，然后心里延缓这个，心里想放下这个，心里想从这里要出去，所以呢，你心里的问题肯定心里要去如理思维，才能解决那些非礼作揖乱七八糟的状况啊，是这样子。所以呢，一定要这样。那这样我们上面讲了这个三苦，那下面我们简单做个总结，就是说按照这样动脑筋，然后呢如理的按照法规、按照法道、按照佛法所讲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如理思维、如理观察，就知道的确我们这个人生贯穿了三根本的大苦，被这个苦逼闹的时候就是苦苦，欢乐的时候就是坏苦。为什么呢？原因就是乐不常住，一旦坏灭就陷入忧苦当中，而一切事全都是辛苦。为什么？因为阴性的状况都是呢，一遇君就气火造业，而且大多数都是呢罪业，除了随身解脱犯的，比如说凡夫的真解心地、资粮道、加心道，那个时候随身出世间无漏的那一份还不算，有时候呢就是通过殊胜的对经圆住三宝一些不共的殊胜的对经产生一些善法，它就成了这个解脱的一些因素，就不成这个苦因，不在这个辛苦的范畴，就是极少数，或者说这个资粮道、加心道学修随解脱分的那个有些地方呢，不能说完全就是这样子，其他的大多数都是这个。所以就是金明朗巴大祖师说，大多数都是那罪，因此呢全部都是苦因。那么针对末法时代来说，好多好多好多都是那非常非常深重的苦因了，真的非常深重的苦因，哪怕一天起心动念造业的那个一向都很可怕了。那么这个流程已经说明了我们凡夫人生的苦的状态，一旦陷入到身当中，那这三种根本的大苦就接连不断的，这就是我们凡夫轮回当中圣的自信是这个样子，一切的一生一世苦的源头就从这儿出来，而且这个呢，三根本大苦是接连不断的、息息相关的状况，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轮回圣的一个自信。 生老病死圣的自信，从这里首先就要去了达，去思维，去观修。这样的话呢，有个天翻地覆的改变，在你的相续当中，原来的软件全部换了，新的更新了以后的软件上了以后，就是不一样的啊，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一样。我们的新相续呢，成了跟凡夫截然不同的深色的相续啊，会达到这样天翻地覆的改变。所以呢，不能停留在现在自以为是的这个执着心状态当中，完全要退返，要改变，否则的话呢，就是没有办法摆脱生死的这个烦恼和苦的一个状况，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在接在厉，花时间要珍惜，要有恭敬心，要有难造难移的心，然后呢，如理如法的去听看思维研讨讲考。尤其我感觉啊，多讲多思维多问多互动，然后多辩论的话呢，他的那种深度就不一样，他的这个打开思路的面就不一样，他完全相信的产生定界的啊因缘上又非常棒。如果是大概大概的听了一点，原来看习惯这个报纸和杂志一样的那种态度来去读下去，但是白读，反正一点没有办法深入精通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要多听多讲多互动多问答多辩论，确确实实有极大的帮助。哪怕就是从光度深度熟悉度印象度体会度，然后呢认多智慧多，每个人得到很多认的智慧的总计的德相。所以呢，希望道友们呢，不要想我一个人就是怎么怎么样就很自在很自由，然后我这看书就我能依靠自力就精通，不是这个样子。佛说一则讲一则问，不是给自己一个人说自己去听，不是这样，要团体，要这样的互动的一种因缘，才能够对大家起到很大的帮助。之所以这个原因，佛让我们皈依僧宝啊，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不能当成一种佛教里面所讲的独觉阿罗汉是很棒的一个圣者阿罗汉，但是我们现在不能成一个佛教所讲的类似的一个小阿罗汉一样，很自私的一个很自信的，天天就是像一个人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个我认为心态是有点问题啊，是这样。这个呢，大家需要记住一下。好，下面我们学习佛法的三根，全部做大回向，希望道门如法的方式来念修普贤恒愿品，做普贤回向。